第二十八章，此章阐明何为收心的祈祷，以及用什么办法完成这样的习惯。考察一下，你是在天上的父，在天我等父者。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天，并想知道在何处寻找你们可敬的父亲，莫非这是不关重要的事吗？但是我向你们保证，为那些心持旁骛的人，乃是一件最能使人聚智凝神，并协助灵魂收心的事情。你们晓得天主无所不在，而天主所在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天上。而这至尊天主所在的地方，也是充满着光荣的。你们看看圣奥斯定说的话吧，他在许多地方寻找了天主之后，才在他的心内找到了。便知道人不必上升天国，也不需要高声给他说话，因为你无论多么低声语语，他也能听得见。只要置身清净，凡事收听就可以了。我们且不必惊奇这位善良的贵客，我们只要谦谦逊逊的就够了。我们要如同和父一样的向他说话，像父亲一样的求恩，陈述给他我们的苦难，求他设法救助，也要了解我们是不配做他的子女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谦德，不，谦德并不在于我们拒绝国王不赐给我们的恩惠，乃是在于我们自认不堪的接受这样的恩惠。啊，多怪的谦逊呀！天上地下的至尊天主，屈膝辱敌你家，赐给你他的恩惠，并同他一起享受安乐。依照谦逊，我是不愿意答应，也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并接受他赐给我的一切。我要使他一人独居孤处，当他请你表达出你的祈求，也要求你求他的时候，因为谦逊，你自己愿意停留在贫穷里，你也要逼迫他离你远去。因为你没有决心地答应他的希冀，我的女儿们，请把你们这样的谦逊搁置在一旁吧。你们对他如同是你们的父亲、弟兄与丈夫吧。他自己也来教训你们应该做什么来使他快乐。你们不要再这样简单的不向他求恩了。他既然是你们的丈夫，那么你们就该坚定地要他待你们如同妻子。这种祈祷的方式虽然叫做口祷，但是却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能迅速而大量地协助我们精神收敛，并且也给我们产生出最宝贵的利益来。这样的祈祷我们称之为收心的祈祷，因为灵魂收敛了他的一切能力，凡事收听，悠游于天主之中。天上施主由此而教导灵魂，赐给他宁静的祈祷，较比任何方法为多为快。灵魂由此更能够反视收听，默想耶稣苦难，出现于天主圣子胎前，将他献给天上之父。用不到劳神焦思去徘徊山路，寻找耶稣在加尔瓦列山上，在山原里，或者在石柱上。如果人能将自己这样关闭在自己心灵的小天地内，习惯不向外张望，也不逗留在外观所寻获的分心走意的事物里，你们走的是一条超等的道路，一定能达到目的，畅饮生活的泉水，就好似乘的顺水行舟，很短时间要走许多路，不像那由陆路进发的人们要走许多路。这种收敛心神的祈祷可以清楚看出来所产生的某种作用。当灵魂懂得了事物不过是一种儿戏之后，他便能站起来，感情离开外面的事情，并对之无限轻慢，肉体的眼睛紧闭了，不再注视受造之物，好让灵魂的眼睛多多观看。当然在开始的当儿，应当努力奋斗来避免注视地上的事物，但以后这就不需要了。然而如果灵魂已进入了收心的祈祷，那么他必须费很大气力， 才能使肉体的眼目张开而不闭。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经过几天的功夫，我们要很清楚地看出来将有什么利益。这时候它如同蜜蜂似的转回巢做蜜一样，并用不到什么努力。天主愿意我们的灵魂在他奋斗的期间用这样的实习来完成控制意志的功夫。当他刚一表现他愿收敛自己的心神的时候，官能立刻就俯首听命，与他一起凝志聚神。最紧要的是，灵魂应该躲避犯罪机会，很快地靠近天主爱情之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脱除了外面的事物，而独自和天主在一起，这乃是取火的最好方法。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的心内有一所极辉煌的宫殿，金镶玉砌，美奂美轮，实在是天主的最好行宫。我们也要匠心装饰这所宫殿。实在说，没有一所宫殿它的富丽堂皇是可以与一个纯洁而充满德行的灵魂宫殿相比拟。你们的德行越崇高，你们的宫殿的宝石也越光明灿烂。此外，你们也要为惠然肯住在你们宫殿的大王准备无价的宝座，使他安坐龙庭，那便是你们的心。因为我们是女人，愚昧无知，我们要用这种方法来使我们彻底明了，在我们的内心里有着比我们肉眼外面看见的宝贵无可比拟的东西。我们将不会对世间事物还有这样大的贪心和欲情的。我们将会看出来，这些牢石子和我们内心的宝贝相比，那是多么卑陋不堪。是的，不过这件事为我是晦暗了一些时候，这是因为世俗的种种虚假遮起了我灵魂的眼目，使我一无所见的缘故。我那时候不像今天一样的明白了解，在我这灵魂的小小宫殿里住的是这样尊卑的国王，不然我绝不会使他常常孤苦伶仃。试想想，大千世界所不能容其大的天主遮居在这样小小的一隅之中，还有比这事更惊奇的吗？正如他如何欢喜地住在圣母玛利亚的胎中。自由不是与天主同在吗？但是无主并不直接这样将自己所发显给他，因为他爱我们，愿意照我们的办法行事。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把自己坚决地交给他。天主并不勉强我们的意志，他只是抱着人鱼活取的态度。如果我们不绝对地把我们完全交给他，他也不会把自己完全交给我们，这是无疑的事实。试想想，如果我们的灵魂宫殿塞满了下流人与事物，天主与他的朝廷还如何能找到地方？他们都在他面前为我们一切世人祈求他赏赐圣宠，因为他们是充满爱德的。